好，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主里面平安。今天是我们主日学的第二讲，神的救恩历史。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一同来仰望主。亲爱的天父，我们何等的感恩啊！今天我们站在历史的这样一个很特殊的历史的点上面，我们求你的圣灵帮助我们能够看到你在整个历史上所实行的救恩，在你的儿子的身上，已经彰显了你自己的荣耀。所以，我们求主，你今天帮助我们每一位学生，都能够看见你自己的作为，也晓得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托付。求主你的圣灵来帮助谢谢你来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今天讲这个神的救恩的历史哈，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一些问题哈，比如说我们先来看一下你们是怎么样看这些问题啊，比如说第一个问题是说，神在救恩的历史上面是有很多的计划呢，还是唯有只有一个计划啊？我们的答案是说，神从创世到末了通过历史的话，他只有一个计划，而且这个计划非常的特别这个计划是以基督为中心的一个救赎的计划神没有好像这个 proposal 很多的计划然后选一个圣经讲到神按照他的定旨先见其实神在历史上，选了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计划。那还有第二个问题的话，是讲到说你跟我的救恩，是一个随机的巧合呢，还是神的一个定旨，对吧？这个问题，是关乎于我们的这其实你们不知道有没有想过我以前常常想说因为我来美国读书，然后因为来到若哥所以呢我才有机会信耶稣也就是说我常常在想一个问题，也就是说我好像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是一个同学的介绍或者怎么样然后我也常常想说，如果我还在中国的话，可能我就还没有信耶稣。等等但是这个问题的话，如果你真正的去读圣经的话，其实不是这样的是神是照着他的定旨来拯救他的百姓，记录他的圣约。也就是说，你今天的一个得救不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是神在他的一个旨意的当中，他已经定好了所以你到哪里，你做什么，后来刚好信主，在你看来可能很可能是一个偶然的机会，但在神的旨意的当中，其实他是按照他的一个定旨，所以这个是我们在前面稍微这个我们来活动一下我们的思考。好，那我们今天呢，如果讲这个题目，其实这个题目是很大的一个题目，那我们今天因为只有一节课的时间，所以我们大略上从几个方面来讲第一个方面我们讲，稍微讲一下到底什么叫圣约圣约神学，与救恩历史的一个关系然后我们再讲一下以基督为中心的救恩的历史，这个有关乎于大家读圣经的问题比如说你怎么样读旧约，对吧？你怎么样看新约？所以，我们如果没有在其中看到基督的话，那就是我们常常还没有真正的思考所谓的神的一个救恩的历史然后第三个，我们再来稍微谈一下在神学上有两个概念一个叫做救恩的历史。另外一个叫救恩的次序 那这两个到底在讲什么哈？所以我等一下我们也会稍微讲一下哈。好，所以第一个我们先讲圣约的神学啊。我们平时好像没有特别的强调哈，什么叫圣约啊？那到底什么叫神的圣约呢？哎，其实神的圣约也可以这样子来定义哈，也就是说，神在他的主权的下面，因为出于他的恩典啊，他要与人建立一个，或者是说是有条件的，或者是讲到一个无条件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啊。然后呢，借着这样的一个启示啊，启示他的应许跟要求，然后让人跟他有一个交往。或者说跟他有个交通，其实是一个 fellowship 啊。那最终神通过这样的一个立约，最终的目的，是要来荣耀他。所以在圣约的里面我们大致上可以分为三种不一样的约哈。在圣经里面，神与人立约，当然第一个叫救赎之约，是讲到三位一体神他之间的一个 covenant，一个约定哈，那这个我们下一次哈，我们会讲三位一体跟我们救恩的关系哈，我们特别讲这个哈。那今天我们是讲这个叫一个叫行为之约哈，英文就叫 covenant of works，或者是讲这工作之约。那第二个叫做恩典之约就是 Covenant of Grace 那这个两个其实平时，因为它是一个神学的概念哈，所以我们，在圣经的本身里面，当然没有直接出现这样的一个词了哈，但是我们可以来学习来理解哈，这个到底在讲什么？那神的圣约它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呢？上帝的圣约从他的创造的里面就已经来开始了哈。在这里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所谓的希民这个信条哈，希民信条就是说是在历史上把一个神给我们的一个基本的信仰整理得很好的一个信条哈。在他的第七章的里面，讲到一个约的问题原来是用英文写的哈，所以我是翻成这样的一个中文哈，可能翻的不是那么顺，但请大家看一下哈，那在讲什么？他在讲说，上帝与造物，受造物之间，他说具体是，距离非常的遥远哈，那这个距离的话，不见得是讲到空间的一个距离哈，是讲到一个本质上的一个距离，就是说我们与神之间有一个截然不一样的本质哈，所以我们跟神之间的距离是非常的遥远，就是说本质上是差得非常的大。尽管有理性的受造物啊，确实的，应该顺服上帝的作为。作为他们的创造者，也就是说，神造我们的时候，我们是一个 image bearer，对不对啊？我们是有神的形象在我们里面哈，所以神的形象里面一个最典型的一个特征就是我们是一个理性的受造物，就是说我们是有理性的。那我们跟神之间本来是有个约定，也就是说我们是要全然的顺服在神的里面哈，他说，但是呢，他们永远没有办法达到上帝的祝福跟奖赏啊，也就是讲到说，后来因为人犯罪了，对不对？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真实的守他的约，也没有办法真实的得到他原来要给我们的祝福，还有就是说他给我们的一个奖赏哈。然后接下来他说，除非上帝自己愿意屈尊啊，愿意屈尊的话，英文就是讲 说 some voluntary condescension 好 on God's part，除非上帝他说他自己愿意屈尊好，而上帝乐意通过圣约来表达这样的一个屈尊好。那这个当然后来就讲了说是人犯罪了以后，神还是他来跟我们来立约，对吧？他通过亚伯拉罕，通过以撒、雅各，哈，后来通过大卫等等等等，他要跟我们这样的一种立约，哈。不过这个，我刚刚讲就是说，神的圣约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其实是从神的创造那时候开始。如果反过来再来想，上帝自愿屈尊的话，其实不单是代表说我们后来犯罪了以后，他要跟我们立约是吧？其实也是在讲说，在人没有犯罪的时候，如果神不过来跟我们立约，其实我们也是没有办法得到他的祝福跟奖赏的啊。所以这样子大家明白吗？这个就是说，我们平时不大去讲这个事情啊。英文讲的是说，the distance between God and the creature is so great that although reasonable creatures do own obedience unto him as their creator, yet they could never have any fruition of him, their bread, blessedness and reward, but by some voluntary condescension on God's part, which he has been pleased to express by the way of covenant. 所以 the way of covenant，也就是说，神来跟我们来立约，是他自愿的啊，是他自己 voluntary 的一个 condescension。所以神跟我们的立约是他自己要屈尊的哈，甚至在创造的里面，对吧？当人被神造好以后，神跟人讲说。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吃哈，唯有那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不能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所以这句话的话，其实是神在跟人来立约，啊，神跟人有一个关系哈，那这个约的话，当然后来我们就说称为是一个工作之约啊，等下我再来解释哈。所以什么叫约啊？那圣约的话，有一些要素哈，典约或者说它是有它的一个结构在里面。我们先看到立约，当然先有立约者，对吧？到底谁跟谁来立约呢？神他是主动的啊，神是他是掌权者，他是主权者哈，还有人就是我们是受造者哈。我们跟神之间是两个 part，然后再接下来，约的话，在圣经里面，后来出现很多约的代表哈，最开始是亚当，对吧？亚当是作为所有人类的一个代表，所以在神学上面，有的时候也把亚当称作是 federal head，federal head 就是说他是元首，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为什么有的时候想不通，就说为什么他犯罪了，怎么会我也是成为一个罪人？对不对？开始最想不通的就是这样，对不对？就说罗马书里面讲说，我们没有犯他同样的错，但是那个罪好像就归在我们的头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搞不懂，其实这个就是说在神的创造的里面。神有这样一个 order 在里面啊，就是说亚当他是这个 covenant head，就是说他是跟神来立约的，所以他是一个约的代表啊。当他出问题的时候，接下来他所有的从他出来的那些人就开始有问题了，啊，那当然在圣经里面，当第一个亚当犯罪以后，神就让挪亚，对吧？让亚伯拉罕啊，让大卫啊，最后是让基督做这个约的代表。所以我们现在是在哪里啊？我们现在是谁代表我们？啊，对，我们现在是基督，对吧？ 所以我们现在就说，你今天来到教会，对不对？你为什么要来教会，对不对？所以你今天要想清楚，就是说我今天来到这个地方，是因为神在基督里面跟我立了一个约，不是我随随便便，对不对啊？不是我今天愿意就这样。当然，神这个等下我来解释，就是说这是一个所谓的恩典之约，在约的里边有这个约的代表，那当然也有约的条件，对吧？约的条件在行为之约 （Covenant of Works） 里面就讲到人的一个完全的顺服，也就是说，第一个神跟亚当来立约的时候，神给他的是一个完全顺服的条件，也就是说，当你不遵守的时候，一定会有这个约的咒诅在里面。那恩典之约的话，虽然是我们是两个 part，对吧？但是，今天当然，今天你忘了，或者家里有事，你今天不来教会，神还是用永远的爱来爱你，对不对？所以这个恩典之约是在信心里面的一种领受哈。然后讲到约的一个应许的话。如果在生命，在行为之约里面，如果那个第一个人他如果完全的顺服哈，神给他什么样的一个应许呢？神给他应许就是生命哈。其实第一个亚当，开始给他的那个生命，是一个 innocent 的生命哈，还没有完全，还没有进到永恒的里面哈，所以神。如果那个人遵守那个约的话，将来他是要进到永恒的里面，对吧？在永世的里面要与神一同来掌权所以这是一个生命哈。那我们现在也是，我们现在在恩典之约里面，神给我们的应许是神的一个救赎神要在他的这个救赎的里面来显明他是一个守约者啊。并且他也要把我们变成一个顺服的人最后他要来完全彰显他自己的一个救赎在我们生命当中要彰显一个救赎。那第五个的话就讲到约的一个咒诅，对吧？约的咒诅，也就是说，如果你今天跟神来立约，在第一个行为之约里面，如果违背的话。怎么样？就会受到审判，对吧？就会死亡。所以神说，你吃的日子就必定死那个就讲到，如果破约的话，是有它的一个后果在里面当然，我们现在在恩典之约里面的话，其实人已经是受咒诅了，对不对？然后呢？耶稣后来为我们受了咒诅所以我们现在这个恩典之约里面是不一样的，是神先来承受这样的一个咒诅，然后后来呢，因为我们的信心他重新来跟我们立这样的一个新约。那在这个约的里面，在整个圣经里面，从旧约到新约，也都有所谓这个约的记号比如说跟挪亚。来立约的时候就是彩虹，对吧？天上的彩虹，神说这就是我跟你们立约的一个记号。跟亚伯拉罕来立约就是通过割礼，对吧？割礼作为他们身上的一个记号那还有接下来比如说跟以色列人来立约就是通过逾越节，对吧？然后，以色列人经过这个红海的话，其实也是一种洗礼那我们现在在基督里面的话，是什么记号呢？就是圣餐，对吧？就是说你今天成为基督徒，你为什么要领圣餐其实是你每次来到教会，你来想到这位神曾经跟你来立约。所以，我们讲到 remembrance，比如说你今天说，神说叫什么？你们会不要忘记，对吧？然后要纪念我与你所立的啊，所以这个纪念这个 remembrance 这个字出现的时候，基本上就是在讲约的问题啊。但是我们有的时候就没有这种 concept，对不对啊？我们就是好好记得记得记得啊，我太太今天生日，所以我就记得给她买一束花，对吧？那个其实也是一个约，为什么？那个是你跟你太太立的婚约了，所以你也常常要这样去纪念她哈。但是我们平时就是说，OK，今年这个我们结婚纪念日记得了就记得了，明年忘掉了就忘掉了，对不对？但是我们没有consciously 去想这个问题，说哦，原来婚约也是一个约，对吧？我要怎么样 remembrance 要纪念我们曾经在神面前要曾经立过的约哈。那这个，就是讲到一个约的一个结构哈。那我们下面我们就分别讲这几个约的特征哈。第一个就讲到工作之约哈。那这个我们平时比较常就是 the covenant of works，这个只有在创世纪的这个前面对吧？在堕落之前，神与人所立的这个所谓的Covenant works，神跟他讲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哈。那在这个上下文里面，其实没有出现这个约的这个字，对吧？那我们怎么知道说神与亚当来立约呢？那到了先知书的时候，在何西亚书里面。那先知何西亚来责备当时的以色列人，因为他们与神怎么样背约了？以色列人，你看神把他们从埃及带过来，对吧？然后在西乃山上与他们来立约，后来等他们进到迦南地的时候，他们就忘记了，他们就又破约了。所以先知就责备他们说：“你们却如亚当被约啊，所以在那个地方就提到亚当被约这个事情啊，所以因为圣经我们是这原则是以经结经，对吧？这个虽然在创世纪里面没有讲到这个约呢，其实在先知书里面就讲到啊，亚当原来后来吃了以后他是被约啊，也就是在那个上下文的当中哈，其实神是与亚当来立约哈。那这个为什么叫做工作之约哈？第一个我们先来讲，就是说他的代表对吧？是亚当哈，他来代表所有的人啊。所以我们以前受洗之前，我们还没有认识耶稣之前，其实我们是在亚当的里面哈，我们在第一个亚当的里面。因为他犯罪了，所以罪就算在我们的头上。亚当与神立约的时候，这个工作之约是有一个条件，也就是说，他要有一个完全的顺服。当他完全顺服的时候，这个约就成立了啊，这个约就不会破掉。然后呢，这个人，他最后会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结果哈，但是他一旦破了这个约那就这个死亡就临到了哈，所以他有一个应许的话，就是说如果亚当当时没有吃夏娃给他这个果子对吧，他如果完全的顺服哈，他是有永生的哈，在当时的伊甸园里面，亚当是在原始的圣殿里面来敬拜神，对吧？如果他完全的顺服主，所以神会把他带到高天， 是在天上的那个圣所，也就是希伯来书里面讲到，耶稣现在已经进到天上的那个圣所啊。所以亚当如果完全遵守那个约的话，神会做这样的事情啊。但是当他违背了以后，死亡就临到他，他从泥土里出来，将来他要归到泥土里面去。那这个记号的话，其实是有2棵树哈，我这里只有写了一个啊，那其实第一个分别上二树，那其实也是一个记号，那是一个违背约的那个咒诅的一个记号，应许的一个记号是一个生命树哈，所以当他犯了罪以后，当他要去生命树。你要吃那个生命树的时候就不行了哈，就是有这个天使，对不对？有那个基路伯在那里有撞动的火焰的剑哈，所以他们就不能。但这棵树到最后在启示录里面又出现了哈，所以这是这个代表，也就是说这个记号代表就是说他们完全顺服的话。会有这样一个永生的一个结果啊，那他们的结果就是罪跟死进到世界，对吧？人没有办法靠行为称义了哈，所以这个为什么就是保罗在罗马书里面，对不对？就讲到说，当人犯了罪以后，当人破了第一个行为之约的以后。就没有再有办法靠行为来称义了，因为神怎么样，已经给我们机会嘛，对不对啊？你如果靠行为，你已经没有办法做到了啊。这个就是说，你因为你生在第一个亚当的里面，因为他，除非他原来已经完全的遵守了工作制约或者说行为制约，要不然他下面生出来所有的人，已经再也没有办法靠行为。能够守住这样的一个约啊，所以这个就讲到一个工作之约哈，那
是可以靠行为称义的，从这个角度来，
嗯，
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说，亚当是可以靠行为称义
原
的，
来
我这
原，
样的。
对对，原来就是说神给他讲这句话的时候，他有两个 possibility 嘛，一个就是说他可以完全按照神所讲完全顺服。所以他的结局就是永生啊，但是他如果破了这个就没有了好，当人破了这样一个约以后呢，接下来就是一个恩典之约。所以恩典之约从什么时候开始？恩典之约。其实是从创世纪的第三章啊，当人犯了罪以后，后来神对那个蛇来说，他说：“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敌啊，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要彼此为敌，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所以这个就是讲到接下来。神要 take 一个 over 啊，神知道人已经犯了罪了，人已经死在罪恶的过犯当中，人已经与蛇怎么样联合，成为神的仇敌啊。但神定义要做一件事情，说不，我不是要以跟那个蛇联合起来与我为敌，他说我要让你跟女人的为敌。所以，当神讲这句话的时候，这就出于他的恩典了，就是说他把这个人的后裔分别出来，对吧？然后呢，他们会彼此为仇啊。如果你看，如果这个女人跟女人的后裔跟蛇，女人跟蛇的后裔都是彼此联合的话，那就是我们就一直在那个罪里面，在死亡里面，对吧？但如神说，我要。让他与这个 女人的后裔为仇，然后呢，女人的后裔要伤她的头，你要伤她的脚更好。所以这个女人的后裔在这边，在原文的当中是单数的，是这个阳性的这样的一个哈。所以神学家基本上认为，就是说神耶稣什么时候神预言耶稣要来到我们当中，是从这个地方开始哈，女人的后裔。所以恩典之约就是从这个地方啊开始哈，然后我们从整个旧约的里面，我们就看到神，慢慢让这个约啊来发展，对吧？我们要知道，所以这个立约还是从神开始哈，基督成了最后神要带给我们的一个代表哈，那他就称为第二个亚当，对吧？或者圣经里面。保罗称他是末后的亚当。那这个条件的话，就是，因为人已经死了靠我们的行为已经没有办法做到的。但是呢，神可以让人有信心，所以信心的本身也是神按照他的恩典白白赐给我们信心，当我们里面，被重生了以后我们里面有一个信心啊，我们这个信心就是来与神来联合，所以这个应许就是上帝通过他的恩典之约，他就第一个他就赦免我们的罪啊，那第二个就是他把他的公义赐给我们，对吧？那最后是给我们一个永生哈，给我们永生，所以记号的话，其实从旧约的里面就开始的。所有的割礼，对吧？逾越节都是预表将来的基督要来到哈。然后到了新约的时候，我们现在已经在这个恩典之约的当中。那神赐给我们的记号，就是当然第一个是洗礼，对吧？当我们洗礼的时候，我们就与神来联合哈。然后当我们来领圣餐的时候，我们就是在纪念这个恩典之约啊。所以为什么说？这个基督徒对吧？这个圣餐对吧？我们对圣餐，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样的一种看法哈。天主教它是每次都要望弥撒哈，那个是不一样的意义。它好像每次把耶稣基督好像还要献上重新钉十字架一样。但更正教的这个领圣餐的话，就是我们在纪念神的恩典之约，所以这个就是说，它的意义就是在整个救赎的历史的里面，神通过这样一个立约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显明了他的救赎，对吧？所以在整个救赎的历史里面，然后呢，基督在当中，在整个历史里面，他怎么样来帮助我们来成全啊？所以，我们如果有这样的一种看见的话，那会让我们更多的知道神的他的一个作为啊。所以，跟恩典之约在历史上的一个成就的话，有几个特点第一个，它是逐渐的，它不是一下子，对吧？这个通过，几千年在旧约里面，我想想说，为什么那时候亚伯拉罕一出来，为什么这个以撒等下基督就生出来了吗？就这样，为什么要经过这么漫长的一个时间，对不对来做成这样的一个工作，哎呀，有的时候觉得真是辛苦，对吧？但是这是神定义要做成的所以神在。你看我们的圣经对吧？旧约这么厚先是讲到女人的后裔对吧？然后再讲到亚伯拉罕他要万国因他来得福然后再出来这个大卫对吧？大卫讲到他的一个王国然后在先知在耶利米书里面。讲到这个约原来神把这样的一个约写在石头的上面他说将来有一天要把这个约写在你的心上写在你的心上，其实也就讲到圣灵的 就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后，圣灵一定会降临啊。那当圣灵降临的时候，那就不一样了啊。那这个约，在我们生命当中，那个意义又深了一层了。那这个约的话，其实它都是以基督为中心的，对不对？基督他是末后的亚当，对吧？他最后完全顺服了。然后呢，基督他来成全律法，因为以色列人在整个旧约的历史当中，神用这样大的一个历史的篇幅来写人的历史的话，基本上就讲到说人已经怎么样堕落了以后，他如果再靠行为就没有办法达到神的那个标准哈。所以只能够从信心的里面，从上帝的恩典的里面，你才真正知道神的一个拯救啊。那所以大卫，这个基督是真正的那个大卫的王啊。那这个历史跟这个末世就连起来了，对不对？神的计划。从整个创世，对吧？后来堕落以后，一直到那个新天新地，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有的时候在查旧约的时候，就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查出埃及记，对吧？在旷野里面走走走，然后整个 generation 就 perish 了哈，他们40年在旷野里面走。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如果没有这样一个约的一个观念，或者说有一个神、一个历史的这样的一个主轴的这样一个看见，我们常常在想说，那糟糕，那我们也是常常犯罪啊，那我们是不是最后也倒闭在旷野，后来连永生都没了，对吧？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读旧约的时候，如果这样去读，你就读不懂了，你就读得很 frustrated。但是你如果看到说神，他用整个历史，他最终他是要让我们看到基督啊。所以你在读旧约的时候，你没有读出基督的时候，其实你还没有真正了解旧约到底在写什么啊。所以当我们看到神从他的计划从创世，最后他不是带我们进到迦南，所以现在有好多的犹太人还在筹备前将来他们还要在耶路撒冷造圣殿所以这是他们一个很伟大的计划，但是他们不知道神在整个历史上不是这样的走向的因为最后我们进到的不是迦南地，而是新天新地，对不对？所以现在就对我们新约基督徒的话，你不是说你倒闭在旷野，而是你在你一而再再而三的这个，在最终挣扎的时候，你看到神的恩典怎么样，在圣灵的浇灌，在神的这个恩典的当中，他维持你然后他最后带你进到的是一个新天新地所以新约它不是一个开始，是整个旧约要成全的。好，那第二个我们就讲一下这个以基督为中心的旧约的历史这个就是希望你们可以把这个东西成为你将来你们怎么样读圣经或者说你们查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神学观念我们要知道在旧约当中我们怎么样看到基督我们有几个方面可以来看第一个我们要看到在旧约当中是隐藏的基督要显明他救恩是隐藏起来的，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当我们读到新约里面特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后，圣经是这么来写的我们能不能请你们这个 Cathy 要不要帮我们来念一下路加福音的24章44节？
44节，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平起来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 凡指着我说，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45节。
好，请你请读完呀。
于是，耶稣开他们的
心跳。
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到传到万邦。
所以这样的路加的一个记载是很有意思的哈，就是说，当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后，在以马忤的路上看到跟他的门徒在一起的时候，其实耶稣复活到后来五旬节的降临，对吧？其中有50天，对不对？耶稣跟他们在一起有40天的时间，其实基本上就在跟他们查经哦，跟他们查这个旧约的圣经。那耶稣怎么样？跟他们查这个圣经呢？圣经里没有具体的讲啊，但是耶稣就是这一段话，基本上在跟我们讲，他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应验啊。旧约，的 compilation 里面最主要的部分啊，就是一个是。就是讲到摩西的律法，对吧？诗篇，还有当然有些历史书哈。其实好多解经学家来讲的话，耶稣用先知的书、诗篇上的话，摩西的律法就基本上把整本旧约都讲在里面了哈。那在讲这个里面，他说凡指着我的话都必应验啊。当然，我们有的时候。有一些非常明显的话，对吧？经上记着说啊，怎么样怎么样啊？那耶稣后来在新约里面他自己来引用的那些话，这些当然都是啊，同时有一些不是那么明显的哈，其实也都是哈，其实也都是，等下我再举一些例子哈。所以耶稣开他们的心窍，就是让他们明白圣经是在讲什么。明白圣经的意思，也就是说，整本圣经好像不再讲一个古老的故事啊，不是在讲已经过去的一个历史哈，在整个历史的当中，神在人堕落了以后，已经开始了一个拯救，在他。这个特别在旧约里面跟以色列人立约来这样特别拯救这样一个小的一个族群的时候，神有一个 purpose，对不对？那在这个拯救的里面，神已经把他自己已经启示在里面，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在快上十字架的时候，在约翰福音17章，对吧？他说：“我现在已经荣耀了神的名啊！”他说：“我要与神享受创始之前的一同的荣耀啊！”那在讲什么？也就是说，这个基督不是说他在通过玛利亚生出来的时候他才开始的，他不是从亘古到永远他是神，对吧？所以在旧约的历史里面，基督已经在那里了。已经在那里，只是那时候他是隐藏在那里的啊。那这个我们怎么样来看出这个？所以这个是我们读旧约的一个关键啊。那第二个的话，我们要看到哇，他隐藏的方式，对吧？在应许的当中啊，神将他的儿子隐藏了，对吧？讲到将来的，就是我们刚刚看到女人的后裔，就是讲到将来神要最后要伤这个蛇的头啊，所以当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那掌死权的魔鬼哈，他所有的作为，神已经怎么样败坏了他了哈。还有一些隐藏的方式是用名字，对吧？用名字的方式来隐藏哈，以马内利是在。以赛亚书里面出现的哈，讲到神与我们同在， 所以这个后来当耶稣出生的时候，我们讲他说，哦，原来他的名字叫以马内利。为什么？因为在旧约的先知书里面已经是藏在那个地方了。耶稣的名字，耶稣，对吧？原来这个希伯来字的话，就是跟约书亚是同样一个字哈，也就是神的拯救，也就是神把他的儿子，他的儿子已经存在了，对不对？从亘古到永远就在那里了，那在哪里呢？在这些隐藏地方哈，我们可以找到，对吧？还有这个所谓奥秘的启示哈，从这个亚伯拉罕的后裔，对吧？如果亚伯拉罕，本来这个萨拉年老已经不会生了，对不对？那怎么会从他的身上生出呢？所以这个也有点像这个从死里复活的味道，对吧？在一个女人身上已经不会生的，又生出她的一个后裔，所以是指向将来要来的那个基督啊，然后，耶稣基督的家谱，我们就知道说，哎呀，神用这么长的一个历史，是要把他的儿子这样子，通过大卫的子孙把他生出来或者是说我们在先知书里面看到说在，特别在以赛亚书里面讲到那位受苦的仆人，我们才知道说，哦，原来。耶稣过来，是要受苦的，所以这个就是说，你们有没有发现，当耶稣的门徒跟耶稣的时候，这个一个是一就一直是个 mystery，对吧？就是说他们就是不明白了，他们就是搞不懂这位耶稣。我们觉得你是弥赛亚，但是为什么你这样子做？你最后要上十字架，最后要钉死，就想不通嘛，对不对啊？所以这个就是说，他们还没有真正读懂圣经，他们没有读懂在旧约里面，原来这位基督是这样隐藏的。但是神已经很清楚，在先知书里面讲到，这位君王，他是要受苦的，也就是说，受苦是一个奥秘，受苦是一个奥秘，那当然，还有在旧约里面，我们怎么样看到？不但是这个是隐藏的，对吧？有些也是有明显的东西哈。那神学上面专门有人去研究这个所谓的 typology typology 的话，是从一个 type，那个是从一个 type 有一个 anti-type，这个角度来做一个 research。就讲到说，其实中文把它翻译成预表就说预表是一个影子，对吧？预表它本来是有个实质的东西在里面，那实质的东西其实就是耶稣他自己通过一些人物的预表比如说从亚当，对吧？亚当是谁那亚当是一个影子最后要出来一个幕后的亚当，对吧？然后从麦基洗德这个人的身上，他预表什么呢？预表是一个永远的大祭司，不是从亚伦后代出来的所以就希伯来书里面就讲到，耶稣基督他是一个大祭司他不是从那个利未支派那个里面出来的然后讲到摩西的话，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对吧？他其实他的角色是怎么样的一个角色呢？他是一个中保的角色，就是说那些百姓，对吧？看到那个西乃山，整个山在那里冒烟，对吧？然后上面有雷轰，他们都吓坏了，对不对？他们就说，我们不可能去接近那个东西所以他们什么东西都要跟摩西讲，通过摩西，然后摩西带到上帝的面前。那当圣经来讲这样一个角色的时候，在讲什么？其实在讲一个中保的角色。那这个中保的角色，最后是在基督的身上来 fulfill，也就是说，基督他是 后面我们一个真正的一个中保哈。所以在旧约的预表里面，第一个我们可以从人物的预表来讲啊，看到基督啊。那第二个，我们也可以从事件、从事物本身，或者是从制度的本身来看，耶稣他到底这个基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对吧？那我们比如说从整个出埃及这样的一个历史的事件来看的话，他在讲什么呢？他在讲基督将来是要救赎我们脱离罪跟死的捆绑，对吧？然后讲到一个事物啊，讲到一个羊啊，是逾越节的羔羊啊，那讲什么呢？那在讲基督他是上帝的一个羔羊。啊，他最后是要为我们流血牺牲啊，然后讲到一些圣殿里面的会幕哈，比如说那这些就是一些物件了，对吧？那这些物件的话，在讲什么呢？就是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圣殿这个幔子从上到下裂成两半，对不对啊？那这个东西就是物件的本身，哎，也有一个 typology，也就是说。有一个预表在里面，啊，那这个预表都在讲基督哈，基督原来是一个影子哈，那还有讲到说祭司的一个制度对吧？啊，也就是说我们特别很难读立位记的时候，好像一直记不起来对不对啊？哎呀，怎么这个赎罪记了、赎愆记了等等等等这些，我们就是一读就是觉得。很难懂啊，很难看下来读圣经就是很难看。但是如果你今天来说，哦，原来在跟我讲基督啊，虽然我没有 fully understand 这个旧约为什么要这样做，对吧？那现在我清楚了，就是原来这是一个基督的影子，神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让我最后了解的就是基督要为我们一次献上，永远献上哈。所以跟希伯来书结合起来来读的话，就读懂了，所以这个里面是有一些神学的原则，对吧？预表 typology 它不是一个寓意不是一个预言，而是它在新约当中启示的一个历史的关系，比如说，我们看到会幕里面的那个木头，对不对？有人讲说，哦，你看，为什么圣殿里面有木头啊？因为这个耶稣基督最后是要钉在十字架上，那个十字架也是木头啊，所以如果这样连的话，你们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就在寓意结晶了，就是好像有点关系，他就把它 connect 在一起那。其实是不要这样子来做哈，这个就不叫 typology。typology 就是说，在当时的里面是有当时的历史的意义啊，但是呢，在这个里面我们看到一个历史的一个影子哈。所以最后指向的基督是一个实体哦，所以我们刚刚前面的那些例子都是。所以在整个旧约的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基督的三个职分哈。第一个，基督他其实是一个先知的职分，对吧？英文就是 three office。先知的职分在摩西的身上可以看见啊，因为在生命记里面讲到说神要兴起一个先知像他，对吧？在旧约里面，我们看到的一个意念就是道成肉身的基督啊，他最后他显明的是，父的荣耀，然后呢，最后他来传道的时候，其实他在讲上帝的真理，对吧？因为他的角色就是一个先知的角色，同时又是一个祭司，对吧？他怎么样来在？旧约里面以亚伦以献祭的方式或者赎罪日这种方式，让我们看到一个祭司的制度。祭司的制度最后要成就的，就是基督把自己作为一个祭物献给神。 然后呢，他现在进到高天，对吧？他现在还在做这个大祭司啊，他为我们每天在为我们来代求哈，然后他成为神与人之间的一个中保，所以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就小基督，对吧？小基督的意思，也就是说，今天你要带领你的家人信主，别人不懂这个圣经的话，他来问你啊，所以那你又是这个先知，对吧？同时，你为他们祷告的时候，其实你就是一个祭司的角色哈。那当然，最后一个角色就讲到他的职分，就是一个君王的职分啊。他是在旧约的预表里面，从大卫的身上，对吧？所罗门的身上，我们看到一个君王啊，在新约里面成就的时候，就是基督，最后从死里复活以后，圣经就说他怎么样升上高天，掳掠仇敌哈。鲁士篇110篇里面讲到的，他坐在父的右边，然后呢，他保护他的百姓，并且来施行公义啊，施行最后他要，再来的君王他要再来啊，所以这个，是在整本圣经里面哈，不论是从旧约、从新约，然后最后他还没有，我们还没有看到哈，他再来的时候，都在讲基督的一个双重的一个职分，所以这个如果我们如果在读圣经的里面，我们常常要想这些问题的话，那你想的就对了哈。好，那最后我们就稍微解释一下哈，什么叫救恩历史，什么叫救恩的次序哈。那这个救恩的历史哈，我们知道就是说神在历史上他已经做成的东西，不见得都要 repeat，对不对？在《使徒行传》的第二章的里面，这个彼得就站起来被圣灵充满，他就讲到说，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耶稣被交与人，他们就照着无法治人的手把他钉在石架上，然后神将死的痛苦释放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所拘禁啊。那这个就是说，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在历史上就一次啊，对不对？同时我们如果看圣经的话，看到耶稣在地上行走，对吧？他不但是传道，他也做神迹奇事，对吧？他赶鬼啊，他让瞎眼的看见，瘸腿的行走啊，所以这些是历史的事件，发生了就发生了哈。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弟兄姊妹也很难读，就是说为什么，耶稣当时叫瞎眼的看见，瘸腿行走，现在怎么牧师怎么都做不了，对不对？牧师好像都没有能力了，对不对啊？好像就是说，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就是说，哦，那就是因为信心不够啊，信心不够，好像我们做不到，对不对啊？其实不见得哈，因为神在整个历史上，他所做的有些，比如说五饼二鱼，对不对？那就是在历史上就一次，对不对？所以这个他最后让我们看到，就是说耶稣他到底是谁，对吧？最后是我们因为信心的关系，我们要信靠他，不是说我们好像在历史上一直要 repeat 这个，所以这个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会 get confused，对不对？所以这个叫做救恩的历史啊，救恩的历史，也就是说，神学上常常用这个拉丁文来讲哈，叫做 Historia Salutis，这个字的话，就是讲到神在历史上拯救的一个作为，它是一次性的，不见得是一个重复的一个历史的事件，比如说旧约当中对吧，挪亚方舟啊，或者亚伯拉罕献祭啊，或者说，这个出埃及进迦南啊，那时候，进迦南确实是怎么样，斩尽杀绝，对不对？那这个东西就历史上 一次就完成了，就没有说哦，我们现在你看还有没有这种东西，对不对？就没有，对吧？后来十字军东征的话，那个就是成为这个中世纪的一个污点了哈。然后被掳归回啊，像这种东西就是一次性就发生啊。还有新约里面讲到基督哈，他怎么样道成肉身啊？他怎么样在旷野里面受的试探啊？他怎么样做神迹奇事，对吧？他怎么样钉死复活？将来还要这个再来，这些都是讲到一种历史的事件。但是这个历史事件不是说，它发生了跟我们没有关系哈。它虽然发生了，是讲到神在整个历史上，他曾经有这样的一个作为。那我们现在要讲的就是我们现在的救恩的次序，对吧？在罗马书里面讲说，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当中做长子。那这个东西就讲到跟我们有关系了，对吧？预先定下来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呢，又称他们为义，称他为义的人，叫他们得荣耀。所以也就是说，神已经在历史上，在他的儿子身上做成了这样的一个救恩，但是同时，神又在接下来的历史当中，他把这样的一个救恩，对吧？把它实施在这些人的身上啊。圣经已经写完了哈，圣经没有可以增加的啊，或者说衰减的地方，对不对？圣经的正典已经完全了啊，那这个接下来我们的历史啊，历史当中出现很多的问题，等等等等。那在这个历史当中，神怎么样把这个救恩啊 apply 到我们的生命当中？那这个就需要救恩的次序了哈。所以圣灵如何将基督所成就的救恩呢，在我们的历史当中要实施出来啊。所以，我们如果去整理的话，有几个是有一个 order 在里面，对不对？有个次序在，先是神的一个预定保罗说，在创世之前，神已经拣选了你们，对不对？然后呢，再接下来讲到神的呼召神对每个人的呼召的时间不一样当你受呼召时候，圣灵在你心里做工啊，你就重生了，对吧？当你有重生了以后呢，你就有信心了然后呢，神先让你来称义同时让你走一条成圣的路最后让你有一个得荣耀的生命所以这个就是每个历史历代的信徒都是在这样一个Ordo Salutis，也就是说，一个救恩的次序的里面，神把王和救恩通过圣灵的工作，实施在我们生命的当中所以，如果这两个我们做一个对比的话，一个救恩的历史，另外一个救恩的次序的话，在性质上，一个是客观的另外一个是主观的，对吧？焦点是一个是在基督身上的一个成就。然后呢，另外一个是在圣灵的一个实行的里面，那它的完成性的话，一个是一次性就完成了另外一个是渐进的，对吧？在历史上，现在我们还在 struggle，对吧？你们还在传福音，对吧？或者说有的你的所爱的人还没有信耶稣，那也就是说神呼召的那个时间还没有到，对吧？如果他是神所拣选的话，神所预定的，那神一定会在历史上有一个点他一定会进到神的救恩的里面所以这个就是讲到，一个是救恩的历史，另外一个就是叫救恩的次序好，那我们今天就稍微总结一下 讲这个救恩的历史，第一个就是我们要知道，神的救恩的历史它不是一个备案，是在永恒计划到历史的实现啊，然后呢，再到我们个人的一个应用啊。所以今天你看，历史书对吧？我们查经也是，我们查到最后，我们就说，哎，这个跟我们的生命有什么关系，对不对？所以这个也就是说，圣灵现在把这段圣经怎么样应用在我现今的这个人的身上但是不见得跟历史上的那个事件是要完全要神要 repeat 啊，神要 repeat 不见得哈。那第二个的话，我们要知道说圣约啊，其实是体现神的救恩的一个定旨，对吧？然后呢，跟我们信心的一个运作所带来的一个盼望啊，所以，圣约让我们看到是出于神啊，然后呢，我们是一个被动的哈，同时也是一个主动的一个回应。旧约跟新约的话，其实都是为基督来写的哈，要启示基督的降杯啊。跟他最后要得荣耀，然后呢，我们的救恩啊，如果我们离开基督，对不对啊？哎，其实我们就没有盼望了嘛，对不对？所以，当你在看大卫的这样的一个打歌利亚的事件里面，就说你不再学习大卫啊，而是说你先看到大卫，对吧？然后看到大卫一个身上一个基督的影子，然后再看到你跟基督的一个联合，所以这个东西才能够到你的身上，啊，你如果学大卫，你是学不来的，对不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如果我们不看救恩的意，我们只讲我自己的得救的经验那有的时候我们就看不清楚了，有的时候我们也在信仰里面会迷茫，对吧？碰到一些问题，我们没有办法，神好像还没有，让我们看到他的心意，有的时候我们就会迷糊了哈，我们就觉得说，哎呦，那以前是不是我都信错了？以前我是不是有问题或怎么样？所以你如果没有历史的这样一个大的一个图片的话，你就看不清楚自己到底在哪里，对吧？所以最后我们是要看到神在整个救恩的历史上，我们现在就是我们要看到我们现在哪个位置，对不对啊？哎，我们现在在新约，主后2000多年的这样一个历史的时代，那在这个时代，神又怎么样来拯救他的子民？所以这个就讲到大使命的问题了。那这个就是说，你怎么样 participate？你怎么样参与神这样的一个救恩的一个计划，所以如果这样的看的话，我们就看得比较广了。好，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边啊，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看到你在历史上，通过这么多你所拣选的仆人，最后你让你的儿子，来到我们的当中来成就这样一个救恩，如今让我们看到这是何等宝贵的一个救恩。求主也让我们看清楚我们自己，也让我们知道你所赐给我们的一个使命，在这样一个很特殊的历史时刻，我们怎么样来参与你自己的救恩？可能很多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朋友、我们的邻居、我们的所爱的人，还没有真实知道耶稣基督的拯救，求主你来帮助我们，能够来完成你自己的定旨，你自己原来所定好的那个旨意，垂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好，我们录音可以先录到。